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新闻深读节目，我是婉儿。今日是11月14号礼拜五，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中共20届四中全会落幕之后，中共的军部、军网比较具有权威性的强军讨论版，从11月2号到13号发表了5篇官方的文章。这些文章比较以往有什么变化呢？我们先来看看。第一，2号的怎样坚持表里如一、知行合一，这篇文章里面核心思想是中共党员干部要始终心口如一、言行如一，坚持台上台下一个样，人前人后一个样，八个钟头内外一个样，不要做两面人等等。我们绝对相信，从中共1921年成立到现在，能够做到这样的中共高官是少之又少，而将近50年来的中共高官几乎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这样的标准。不过虽然没有中共的高官可以达到这个指标，但并不妨碍中共一而再、再而三地拿出来呃老百姓。他们或者对这些亦都是心知肚明，在这篇文章里面提到的几个人物都是已故的中共的知名人物，比如任弼时、谢国哉、焦裕禄、罗荣桓等，而且只是在全文9段文章里面的第6段的最后提到习近平思想和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其余的部分都没有提到习近平或者习主席。如果对比2024年7月16号军部发表的类似文章《修炼知行合一的忠诚品格》，就会发现问题。在这篇文章里面第一句就是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核心强调的是政治忠诚，批评两面人，尤其兼指领导干部。文章里面完全是对习近平表忠诚的态度，还说坚定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和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保持高度一致，深入贯彻军委主席责任制等。2025年之前的相关文章基调都是近似7月16号的文章，但是对比今年的11月2号的文章，淡化习主席是再明显不过了。第二，在3号的怎样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这篇文章里面，首先一句就是特权是最大的不公，是危害极大的腐蚀剂，极其致命的离心剂，然后说官员他们应该为人民服务，并举了一些例子。显然中共亦深知特权的危害，但从1949年以来的中共高官官员他们的特权和作威作福，早已经令民众明白这个是一个嘴上讲着好听的话，实则是做着祸国殃民的事的邪恶政党。因为这样，如果没有独立的司法、独立的媒体、公平的选举，中共再怎样反腐败、再怎样破除特权，都是无济于事的。整篇文章只是在第二段提到这样一句，习主席指出，其他再没有一句提到习近平。而在2024年4月2号军部的保持对权力的敬畏这篇文章里面，第一段就提到两次习主席，说习主席的重要论述对党员干部怎样正确用权指明了方向、明确了要求。之后其他的段落亦提到了两次习主席，除了提到习思想，还说要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关于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的重要论述等。两相对照，淡化习近平同样很明显。第三，在6号的将思想改造进行到底这篇文章里面，核心强调对党忠诚，说检验思想改造的实际成效最根本的是要看是不是忠诚如一、知行如一， 传闻只是在第三段提到了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部署，其他并没有一句涉及习近平。在过去几年，中共军部、党媒谈及思想改造的文章并不少，比如2024年9月27号军部曾经刊发自觉将思想改造进行到底这篇文章，文章里面第二段提到了习主席，话习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今日问题的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因此要坚持不懈用。比如2024年7月23号军部刊发坚定自觉地加强思想改造这篇文章，同样提到了习近平的部署，提到习近平思想，全文强调对党忠诚，话要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在对党忠诚上表里如一，知行如一。以上的几篇都是2024年7月三中全会传出习近平中风之后的文章。再看下出事之前的2024年6月23号的军部评论员文章，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亦是学习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其表述是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推动政治建军走心走实，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思想，学习习近平强军思想等等。再看下2023年1月17号军部文章，进入思想并改造思想，进入工作并推动工作，这篇文章里面表述的是习近平的强军思想，武装全军，进入思想并改造思想，进入工作并推动工作，而习近平的强军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发展新境界，要始终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等等，吹捧之意日出文字。无疑去年的三中全会是个节点，军部对习近平正在日渐淡化，以往的吹捧文章在2025年之后是越来越少。第四，在9号的在常修常练中提纯党性这篇文章里面，核心是强调了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将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文章里面提到了习主席，提到了习思想，这个或者是在提醒习近平和其他高官加强党性，要服从大局，和2024年7月3号军部文章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对照。这篇文章强调的是忠诚，是对习近平的忠诚。看来中共对党性的解读也可以随时根据需要来改变。第五，在13号的反腐败斗争越彻底，攻坚百年越托底这篇文章里面，居然在第一段提到了93阅兵那时没有提到习近平，其核心意思是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话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我军一度弱化的党的领导得到加强，查处何卫东、苗华等一系列重大贪污腐败案件，是捍卫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政治根基的坚决斗争。全文只是在一度提到习主席，那句全面彻底肃清流毒影响，我军一度弱化的党的领导得到加强，是不是暗指习近平一专独大，破坏了军队的政治生态呢？对照2024年3月7号的军部文章，以正风肃纪、反腐败为重要抓手，同样可以得出习近平被弱化的结论。在这篇文章里面，习主席被一再提及，还提到2442的效忠之语。上述作者都是来自各个战区部队，很明显在习近平传出已经失去军权的情况下，军部的报道原则亦发生了改变，各个部队应该亦都是了解了内幕， 才有2025年以来的文章里面习近平一再被弱化的情况。这个亦讲明全军主要将官应该都知道习近平的军权已经不在，或者是习近平是字面上的习主席，如果不是，这些文章不会这样。如果说军部的文章都在淡化习近平，那全民众真正掌握军权的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友侠会是真心吹捧习近平吗？11月12号张友侠在其他高官之后发表了学习四中精神的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这篇文章。貌似文章里面好多次提到习近平，但对照2024年、2021年类似的文章，其吹捧的口气仲是弱化好多。资深时事评论人梅凌霜分析话，张友侠仲是在中共元老他们未揭开个盖之前配合做起，旨在扰乱外界的判断，为中共内部权力分配延续时间。只不过他和胡春华一样有些用力过猛，反而令自己有些尴尬。相信荧幕前的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体验，一到下午的时候眼睛就睁不开，特别干特别累。那跟着下来的这个消息大家就要仔细地听一下了。最近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一种由内而外的护眼方式，就是透过口服营养从内部滋养双眼，给长时间看荧幕的眼睛补充它所需要的营养。比如说叶黄素能够帮助过滤有害的蓝光，决明子就能够起到深层锁水的作用，缓解眼睛的干涩。再加上花青素等一些抗氧化的成分，能够促进眼部血液循环，缓解疲劳。健康520的润眼宝就是采用这种综合营养方案的产品。如果你亦有长期眼睛疲劳和酸痛的困扰，不妨到健康520网站上了解一下这款产品的详情。张声文被习近平逼上梁山，至暗时刻或者已经到来。2017年1月，习近平任命张声文为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召开，张声文当选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中央纪律委员会副书记，出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在第二个月的2号，习近平将张声文晋升上将军衔。张声文上任军纪委书记的初时，手拿着习近平赐给他的屠龙刀，确实不负盛望，手起刀落，做了几件大事。其中最关键的就是在十九大前夕，整低了时任的军委委员房峰辉和张扬这两个人，一个是总参谋长，一个是总政治部主任，都是军委副主席的有力竞争者。将他们整低，等于是为习近平在十九大上彻底巩固军权扫清了最后亦是最危险的两个障碍。那时从表面看，张声文就好像是习近平最忠诚最冷酷的军中王岐山。但是权力的游戏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忠诚尤其在中共的权力绞肉机里面是有保质期的，而令这份忠诚迅速变质的催化剂就是恐惧。这个令张声文感到彻骨寒意的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在那次会议上，一个叫做何卫东的人上演了中共军史乃至整个党史上都堪称奇迹的三级跳。这个何卫东在二十大召开之前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按照中共论资排辈的规矩，他连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资格都没有。但是就在短短几日之内，他坐着习近平亲手为他打造的超级火箭，咻一声就超越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这两层天，直接被送上了中共军委副主席的宝座。这一幕在当时震惊了所有人， 但对于坐在台下已经做了整整五年军委委员的张星敏来讲，这份震惊很快就转化为了一股从脚底升起的寒意。就当时军委会的权力格局，主席是习近平，两个副主席，一个是老资格的张友侠，另一个就是这个新贵何卫东。四个委员，刘振立和当时仲在位的李尚福是公认的张友侠的人，而另一个委员苗华，他和何卫东一样，都是出身于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那个是习近平在福建任职那时一手扶植起来的嫡系部队，是铁杆中的铁杆习家军。在当时的七人军委里面，习近平这边有他自己加上何卫东、苗华这两个铁杆嫡系是三票，张友侠这边是有他自己加上刘振立、李尚福亦是三票。咁喺呢个权力天平嘅中间，嗰、那个所谓最关键嘅决定天平压向边一边嘅筹码，就系张星文啦。张星文呢个时候突然间发现自己从一个手握淘刀嘅酷吏，变成咗一个夹喺两大势力中间嘅筹码，而呢种中间人嘅处境喺政治斗争中系极其危险嘅。更加令佢感到恐惧嘅系何卫东嘅上位。一个比自己迟了整整五年才进入中央军委的人，一个资历和背景都远不如自己的人，居然一步就跨到了自己的头上，成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个背后传递的信号再清晰不过了。在习近平的眼里面，他张星文终究是个外人，以前所有的功劳都只是作为刀把子的实用价值。当习近平真正的嫡系人马成长起来之后，他张星文这把刀随时都可以被抛弃。这个时候张星文几乎已经看到习近平跟着下来的目标必然是彻底拔除军中的最后一个亦是最大的独立山头张友侠集团。而执行这个任务的刀重要是他张星文。现在火箭军被清洗，李尚福被整低，可以预见下一步这把刀的刀锋必然会指向张友侠。而等到张友侠和他的势力被彻底清除之后，军委将彻底变成习家军的一言堂。到那时他的这个无的系背景的孤臣的下场会是什么呢？张星文似乎已经看到了自己被开除党籍、开除军籍、被押上审判台的那一幕。恐惧就好像一只冰冷的手捻住了他的喉咙，他意识到了自己必须自保，而自保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能够被张友侠跌低。正是在这种求生欲的驱使下，张星文手中的那把屠刀开始出现了微妙的却是致命的偏移。当何卫东和苗华这些习家军的系迫不及待地想将火箭军窝案的火烧到张友侠身上，要求深挖装备发展部的问题那时，作为军纪委书记的张星文做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是扭转乾坤的技术性操作。他亲自拍板将公开征集腐败线索的时间严格地限制在了2017年10月之后。2017年9月正是张友侠离开总装备部，亦就是后来的装备发展部的时间，这一刀划下来等于是用其权力为张友侠建立了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将所有可以烧向张友侠的导火索被碾熄了。这个是一次没有讲出口的倒锅，张星文用这种方式向张友侠递上了一份新的亦是分量更重的投名状。这个等于是在这里告诉张友侠听，习近平要我杀你，但是我知道杀了你下一个要杀的就是我。我们现在是坐在一只船，要活就一起活。而这个对张友侠来讲，张星文这个手握刀把子的内应，他的价值无可估量。于是一场心照不宣的政治合谋就在习近平的眼皮底下悄悄达成。从那一刻起，张星文这把刀 虽然名义上仲系握喺习近平嘅手上，但刀锋嘅方向唔再受习近平控制。呢把为咗清洗而铸造嘅利刃，开始有咗自己嘅思想，或者话佢揾到咗新嘅主人。跟住落嚟，佢将掀起嘅系一场远超习近平预料嘅，足以颠覆整个权力格局嘅血雨腥风。张胜文同张友侠喺习近平嘅眼皮底下达成咗一场心照不宣嘅求生合谋。从嗰一刻起，权力游戏嘅攻守之势就发生咗根本性嘅逆转。原本作为猎人嘅习近平同佢嘅嫡系即将成为被猎杀嘅对象。而呢场反杀大戏就喺2024年到2025年呢惊心动魄嘅一年几时间里面血腥上演。当张胜文呢把刀决定倒戈之后，佢并冇公开反抗习近平，啱啱相反，佢表现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忠诚，更加铁面无私。你习近平唔系要反腐败咩？好，我就反俾你睇，而且反得更彻底，挖得更深。于是一场席卷全军嘅大清洗开始啦。呢把由张胜文执掌嘅军纪委屠刀开始疯狂咁挥舞起嚟，一个又一个将军落马，一个又一个山头被铲平。表面上睇，张胜文依然喺度忠实咁执行习近平嘅旨意，该查边个查边个，该办边个办边个，六亲不认，雷厉风行。但如果你仔细观察呢把刀嘅落点，你会发现一个惊人嘅规律：刀锋所到之处，跌低嘅几乎全部都系何卫东同苗华派系嘅习家军嫡系。从海军到空军，再到各大战区，凡系带有浓厚31军系色彩，凡系喺20大之后被火速提拔，被睇作系何卫东未来接班梯队嘅将领，一个跟住一个咁出事。呢个系一场极其高明嘅借刀杀人。张胜文利用习近平授予佢嘅反腐败大权，名义上系喺度为习近平清除军中嘅两面人，实际上就系喺度为佢嘅新盟友张友侠精准咁铲除所有嘅政治对手。呢、这个就好似一个极为高明嘅外科医生，喺不动声色之间，将习家军喺军中嘅神经同血管一条一条咁全部切断。苗华同何卫东冧咗，佢哋嗰一度不可一世嘅派系被连根拔起。军队里面而家仲能够企住嘅高层，除咗习近平呢个日渐孤单嘅光棍司令，剩低嘅就全部都系张友侠嘅人马。当时间到咗2025年10月嘅四中全会，一切终于图穷匕见。呢场权力博弈嘅最终结果体现喺几个极为诡异嘅节点上。第一，晋升嘅残缺，张胜文顺利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但系佢就冇按照几十年嚟嘅惯例，同时进入中共嘅权力核心中央政治局。呢、这个喺中共嘅政治规则里面系极其唔正常嘅。呢、这个讲明呢次张胜文嘅晋升根本唔系习近平主动强势嘅任命，而系一场各方角力之后，习近平被逼吞落嘅苦果，系一份佢唔能够唔签字嘅城下之盟。张胜文最后未能够进入政治局，不过系习近平拼命利用自己依然作为总书记嘅嗰点最后权威，阻止军方喺政治局中嘅进一步扩展。但习近平冇办法阻止张胜文晋升为军委副主席，佢已经失去咗身为独裁者嘅命根子、枪杆子。第二，权力嘅集中。四中全会之后，堂堂中央军委史无前例咁只系剩低咗四个人，权力被高度集中咗喺三个人嘅手上。主持日常工作嘅副主席张友侠，掌握调兵权的总参谋长刘正立，同埋新上任的手里面既有纪检监察大权，又掌管了政工大权的张胜文， 而呢三个人而家已经集体企到咗喺习近平呢个军委最高领导人嘅对立面。因为咁，而家唔好话习近平嘅军令出唔到军委大楼，恐怕连走入军委大楼嘅意义都冇啦。第三，保卫嘅玄机，何卫东同苗华等军中将领被开除出党，中央委员出现咗空缺，但递补上嚟嘅却系清一色文官。呢、这个再次讲明，习近平正喺度动用自己仲能够掌控嘅文官系统，嚟拼命稀释同埋弱化军队喺党内嘅地位。呢、这个已经唔系进攻，而系一种无奈嘅悲壮嘅防御性挣扎。第三个细节就好似三块拼图，拼出咗一幅令人不寒而栗嘅画面。一场唔见硝烟嘅军事政变已经悄悄完成，而张星文正系呢场政变中嗰、那个从棋子变成关键操盘手嘅最可怕嘅狠角色。佢曾经系习近平提拔嘅刀，但而家呢把刀已经插翻入咗刀鞘，而攞刀鞘嘅却唔系习近平。毋庸置疑，张星文系个教科书级别嘅弄权高手。在权力的天平发生倾斜那时，他果断地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新的效忠对象。四中全会之后，中共军委会的权力格局已经尘埃落定。一个以张友侠为核心，以掌管刀把子的张星文，掌管枪杆子的刘正立为左右手的军头铁三角已经形成。在这种格局下，军权已经彻底旁落的习近平正试图用他还能够控制的文官系统来和这个已经失控的军队系统对峙，他必然导致未来中共的政令内耗，政治安全将压倒一切，经济民生将被长期搁置。这种困兽之斗的局面对中国的未来来讲是极为危险，黎明前的黑暗或者已经到来。感谢观众朋友，这一次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